是的，谢谢周老师哦。同学大概已经都很清楚知道，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培养一个兴趣叫做阅读，因为知道这个现在是一个从小到大都需要的一个关键能力，因着阅读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跟益处。那今天因为我们的 focus 是在阅读英语书籍跟我们的英语学习的能力的提升有没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放在广泛阅读，广泛阅读英文我们叫做 extensive reading。 事实上 extensive reading 是相对于这个 intensive reading 而来的。那广泛阅读是什么呢？我想跟同学谈 extensive reading 之前，先谈一谈 intensive reading。 因为 intensive reading 中文可能翻成细读，这个东西大概同学会非常的熟悉，因为 intensive reading 就是通常同学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在上英文课的时候，或者是同学已经修过大一英文哈，在学校有这种英语课程，在课程里面老师在教导的一些阅读技巧，或者是你们很在一个课堂上所念的文章较短的，可是也许内容稍微难的，老师一步一步教的，特别重视里面的句子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意思，包括整体性的翻译，好像老师会非常的要求说对于文章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很清楚很明了。那这是在短时间之内阅读比较难的文章，那课堂上可能老师会教，会带着同学看这些片段的文章，这种我们叫做 intensive reading。 intensive reading 特别会重视阅读的技巧，所以同学可能会很熟悉说，诶，老师会说我们现在就做一个 reading skill 的练习，好比说请同学念这个 paragraph， 然后来看看 identify the main idea 啊，这些都是 intensive reading 的某些技巧之一。又好比说老师也会要求同学说看一些同位语啊，猜字啊，从 context 上下行文当中不查字典的状况之下去猜一些字的意义，这些都是在 intensive reading 的 skill 老师都会教导，这是课堂上老师教我们的东西。那我接下来就想跟同学谈一谈什么叫做 extensive reading， 也就是所谓的广泛阅读，或者是所谓的大量阅读，甚至也有很多专家学者称之为自发性的阅读、自选性的阅读，或者是说乐趣阅读，我也听过这样的一个名称。那
在王老师谈往下谈那个 extensive reading 的时候啊，我想顺便讲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那种阅读的策略，另外一个呢，我想那个跟阅读文本的那种长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 intensive reading 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学生就很习惯以为英文嘛就是250字，一篇文章就是250字或者500字，轻薄短小，好像是一篇文章的范围这样。那么因此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同学觉得读英文呢就应该读很短的，那给他长一点的东西的话，他就已经焦距就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自己去把读很长的东西去给他 summarize， 或者是给他做一个摘要的理解。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 intensive reading 事实上对我们长久的那种语言学习呢是相当有害处的，所以在这里呢希望同学能够破除那个看法，就市面上卖的那种轻薄短小的阅读读物呢，同学们通通都要说拒绝购买，因为那样子的短小轻薄的阅读读物对同学的英文能力的提升我认为是毫无帮助的。所以我在这里插一个话，然后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就继续请王老师往下说 extensive reading 的好处。
是我先跟同学介绍什么是 extensive reading 哦，就是我刚刚讲的广泛阅读、大量阅读。那从字面上的意义大概同学可以猜出来，就是量要大，然后内容可能会长，就好比说刚刚周老师说那个短短的250个字可能就不算是在extensive reading 里面，所以量大而且内容广泛，也就是说有各样各样的 topics， 各种各种的 material 或者是说 resource 都可以大家拿过来使用，来做一个你广泛阅读的材料跟主体。它的主要的功能也是在说他一直在提倡的是一个 reading， 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它的主体就是 reading， 也就是说同学有点像所谓的正面跟良性的循环，我们从不断的阅读当中学习怎么去阅读，不断的大量的阅读当中去累积阅读的经历跟阅读的技巧跟阅读的好处。
是，太好了。
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起始点，就是说在广泛的阅读里面同学有一个主体性，所谓的主体性是说同学们可以自己来决定 来决定说我想要念什么东西。好比说有些同学喜欢电影，非常喜欢看电影，那么就可以从电影的 review， 很多的电影的 review 里面就有很多的英文的文章都在谈影评的部分，所以同学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那我知道同学很多喜欢运动的，最近运动在台湾也好像很特别流行哦。那各样各样的资讯都有，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自取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通常虽然没有规定说什么叫做大量，量要到多大，或者是我一天要念多少时间的文章，我到底一天要念几页，或者是我一年要念几本书，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可是呢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同学自己的能力，英文的能力。你不能说我的能力可能适合在如果我们说 A 到 F 级好了，那如果我现在可能是 A 级好了，那当然我们选择的材料就不适合选择 F 级的材料。那这在国外我们有一种名称叫做 graded reader 或者是 simplified reader。 graded reader 或者是 simplified reader， 它是指说其实在台湾的坊间书房里面，其实我也注意到已经有进入这样子的一些书，就是它有一些层次的分别。也就是说它可能一些世界名著好了，我们这样讲，世界名著它可能就是将它缩短了或者是简化了，然后为的是从这些 authentic material 里面 originals 这些作品当中将它简化成适合不同英文程度的同学来阅读，来帮助他。那同学下一个问题可能会说，诶，那我不知道我的英文程度在哪里。那其实我们所知道的 extensive reading 也不是要求说同学去做一个测试，好，去考一个试，而是经过阅读当中，你知道第一次看过去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你已经读不懂了，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说这样类型的文章这样程度的文章可能不适合自己。好，一切都是从能够培养你的这个动机跟成就感为开始。也就是说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文章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这样的这本书，我觉得我看的不仅这个题材是我喜欢的，而且我看过去呢我能够越念越有兴趣，而且我还蛮读得懂，虽然我知道有一些单字，虽然有一些句型我不是那么理解，可是并不会影响我对整篇故事或整篇文章的一个了解。所以同学就可以知道说大概自己的程度大概是在这里。那所谓的 graded readers 他们通常就有很多的级，所以同学可以从抽出几级的书来自己看一看，说我可能就是在差不多我可以从这个 level 开始看起。
从这里我来讲一下，就是同学们使用我们 Noxos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文学线上书房的材料都是英国的经典名著，里面有小说，有戏剧，有诗歌。那么从这样子的一个刚刚王老师讲的这个 graded reader 来看的话，好像是就是我们同学呢有一个疑虑，就是我英文到底够不够这样做。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要鼓励同学，就是要跳出一个非常认为学英文就是要学简单的这样子的东西的这个错误的格局。就是同学们在读我们给同学们选的经典名著的时候呢，事实上你不必担忧就是你到底可以读多少懂多少，因为在这里呢同学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我们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声音档，就是同学们都可以听到有一个专家在朗读这个文学作品。那么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助同学很有效率的可以持续不断的一直往下去读，而不会因为遇到某一个单字你要停下来查所以就停下来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会鼓励同学们就是在使用我们这些选的文学名著的时候，他们本身都是所谓的 authentic text， 就是原汁原味的英文，然后而且是 unsimplified， 也没有经过简化的，所以真的是一个就是同学会读到原汁原味的英文，而不是你像你高中课本里头都是经过一些人把它重新改写了，符合一些高中生的要求，所以同学会发现你高中的时候读到的英文呢都有点怪怪的。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你觉得说那些英文写的怪的不得了这样。那假使同学们读这个的话，我们所选的十大名著的话，同学会发现你读的的确有的时候会有困难的，像 Shakespeare 的作品，一般的人大概就拿个课本来读的话几乎是读不懂的。可是呢因为它后面有声音的搭配，所以同学可以一直不断的持续下去，而且呢也不需要，因为你在背后也 没有什么阅读测验了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就符合了刚刚王老师提的，就阅读另外一个重大的功效，就是 reading for pleasure， 就是为了快乐而阅读。那么我相信文学作品都会带给同学们一些快乐，所以希望同学可以不要受到那个个人的程度啊，或者是有这样的疑虑而不敢大胆的去尝试广泛的阅读文学名著。所以我这样子补充一下。